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继续用我们的心灵与诚实来敬拜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愿主耶稣照着他应许给安息日的福气，大大的赏赐给我们。我们下午继续来学习我是主的牧人这个题目。我们上午已经讲到，这个牧人是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职分，也是主对我们的拣选，是一个恩典。因为借着我们做主的牧人来牧养他的羊，使我们能够 以这个我们所牧养的羊的灵魂成为一个可献给神的生命的活祭，那使得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借着这个献祭以及省察我们自己来得到坚固。那我们也借着在对羊的付出当中来体察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虽然是主的羊的牧人，但我们更是主的羊，所以借着托付给我们照顾主的羊，主耶稣他用这个过程来爱我们，并且与我们交通。所以我们下午要继续来讲，除了我们作为一个拜神的人，我们作为一个羊的照顾者之外，我们同时在做牧人的时候也是羊的带领者以及羊的守望者。那这两点我们分别也会以两个人物来查考。首先我们讲到，我们做羊的牧人，我们是他的带领者。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的27章15到17节。民数记的27章15到17节，这一段是摩西他已经年老，即将要将他带领的工作来卸下。在这个时候，他主动向神提出一个要求，一个建议。27章15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其实摩西一开始被神拣选出来，被神设立要来做他现在说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是不愿意的。好，我们如果回去看出埃及记的3章，就知道神拣选他，神要他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百般推辞，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他是谁，他凭什么，他能力不足，口才不好，讲了很多。但是呢，经过了这一整个过程之后，他认识到自己的职分，也认识到神的百姓们的需要，所以他已经生出这个真正在爱神的百姓的心，爱惜他们，怜惜他们。如果没有一个带领的人带领他们去走向神的话，那这个群会众就会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所以摩西经过他一生的侍奉之后，他认识到他不是羊的牧人了。他原本在米甸旷野是做羊的牧人，但是后来他被神设立做神的会众的牧人，所以他所扮演的是一个带领灵命的工作。我们回来看出埃及记的3章，今天回来看我们自己，可能我们也还在摸索的过程，或者在那个旷野中煎熬的过程。当有一天我们像摩西一样走完他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 可能也能够有像摩西这样子的爱。但是假设我们现在还在煎熬当中，还在不情愿当中，我们可以回头看摩西的起初。刚才有讲到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摩西是怎么开始他的这个牧者的工作呢？我们看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神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然后我要来领他们出去。结果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不是说神要领吗？那为什么要找我呢？神你自己可以啊，你都知道你百姓的痛苦，你也可以，就是你有能力啊，那你为什么偏偏还是要找我呢？那这就是神就是要这样做，因为神要建立你。其实神自己做就可以了，但是神偏偏拣选了我们，透过我们，就像摩西，他的这一生的侍奉，其实是神要建立摩西。所以今天我们作为我们的群羊的带领者，其实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恩典，因为神要借着这个过程来使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比群羊更好的一个礼物。第一，就是比羊能够更先体验到神。我们看摩西他在被神所拣选的时候，其实他对神就是可能有听他母亲教导他过，但是没有真正自己对神的体验。所以当神应许他，我会与你同在，你不要怕，摩西一开始说，第十一节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能够去把他们领出来呢？摩西想的这个工作是，我要去做啊，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逃犯，然后我只是一个人，我怎么有办法去带领几百万的人能够走一段那么远的路，我要怎么去管理这些人，那一段路我自己都不熟，我还要带领人，那用马太福音的话讲，就是瞎子领路啊。所以当我们对神没有体验的时候，所有的工作都会是困难的，就是用理性想都可以想得出到底会有哪些困难。但是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个过程慢慢让摩西体验到到底神是什么。所以当摩西在第四章去体验到有杖变蛇的这个见证，手生大麻风的这个见证之后，好，那神要他去跟百姓去勉励他们，去沟通，好，摩西就勉强去了。结果在第四章的三十一节，摩西就讲，结果三十一节，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摩西这时候可能就觉得，真的耶，神帮助我耶，让我的工作真的没有那么困难耶。好，所以呢，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觉得，神真的有帮助我。好，结果呢，在第五章发现法老竟然对百姓更加的苛刻，结果让百姓哀声连连，结果就对摩西 第二十一节就对摩西说，哈，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然后22节，摩西就对神完全失去信心了。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这就是摩西他自己都还在摸索这个信仰，他还在认识体验到底神是谁，神是可信的吗？信靠神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他的这个起伏很大，前面相信顺服去做，结果到这里遇见了挫折，遇见了跟神原本讲的不一样的状况，他就完全的否定掉神。第六章开始，神又继续的用话语、用神迹来坚固摩西，所以到后面开始有实灾的发生。我们看跳到第八章的第十节。摩西他经过了水变血之灾和蛙灾之后，他这时去面对法老，他竟然能够说出很有信心的话了。第十节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我们看见摩西的信心在这个亲眼见到神的同工，然后看见神的权柄之后，开始相信神，也能够勇敢的在法老面前做见证，就说告诉你，没有什么神能够像我们的神一样，我要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了。那到后面的每一个灾，我们就有空自己再看，可以看见摩西他慢慢的对神越来越认识，不但知道神有权柄，并且知道神行这些的目的是要将以色列人与天下的百姓分别出来，叫普天下知道没有别的神像耶和华。所以当摩西对神的性情渐渐的认识的时候，我们跳到第十四章，当法老追杀这些以色列人到红海边的时候，本来这些百姓经过了实灾的建立，信心也越来越大，出埃及的时候，在那一夜昂然无惧的从这些埃及人面前出去，还夺走了埃及人许多的财物。那时候出去是神的军队出埃及，非常的有信心。所以呢，在第十四章的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说，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结果第九节，埃及人追赶上他们了以后呢，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11节，他们对神哀求，就是直接找一个箭靶，就是摩西，就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然后第十二节就继续对摩西抱怨，结果摩西怎么去面对他所领的这些羊的不幸呢？我们还记得刚才那些百姓刚开始的时候不幸，摩西他就回来跟神说，你一点都没有帮他们，摩西就很软弱。但是这时候我们看摩西已经不一样，他已经成长了。13节，他很冷静，面对这些几乎是想要杀死他自己的这些人，就说，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哇，这时候的摩西他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冷静，去面对羊群的不信。但是呢，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这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摩西还是有一点就是故作镇定的，很像是故作镇定，就是他对百姓是可以讲得很有信心，可是实际上他的内心神知道，他还是害怕，还是向神哀求，神啊，求求你，你一定要帮我们啊！那这时候呢，神知道他的内心，所以告诉他，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不要怀疑。所以呢，当他真的看见神开红海，让这些追兵全部都死在红海中的时候，十五章摩西的信心就非常非常坚定了。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摩西的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这个神已经不再是他母亲的神，不再是一个他听说的神，或者他在文字上的神，而是一个他真的亲眼见过，他体验过，而且与他自己同在的神。所以到第十七节，他就很清楚知道说，你是神，你啊，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而我只是你的你所拣选的一个器皿，一个工具，主要是神你要去带领我们。那所以今天神拣选摩西，让他比这些群羊有更多的机会先体验到神，去先建立他自己的信仰，而他就能够用他自己的体验去带领，去作为羊群面前的见证。同样的，神今天拣选我们，或许在家庭当中，或许在教会，或者在团契里面，使我们作为一个带领者，其实神也赐给我们更多机会先体验到他，特别是在带领的这些挫折当中，其实这些挫折就是神让我们去体验他的存在，他的性情，他的能力的机会。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神让牧者能够得到的第二个比羊群更优先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比羊更接近神。我们看同样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十七章的八到九节。但是亚玛利人来和这些选民征战，结果摩西他就要约书亚选出人来去征战，但是摩西他自己是要去山上祷告。那我们再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所以 摩西在带领百姓，虽然平常他就是要一直去面对他所带领的这些羊群这些人呢，但是他并不是不断的只有关注他们，只有看着他们，更多的更重要的其实是他有去面对神，去与神交通的时间。所以当他能够有这个看比羊群更多的亲近神的时间的时候，他就能够站在山顶上去看见这个征战的，就是说他能够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上去看清楚征战的本质。当然在他那个时代所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亚玛利人，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属灵的亚玛利人，就是这个世俗的世界，他是世世代代要和圣徒为敌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在带领羊群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直忙于处理羊群的需要，或者说不断的去关注羊群哪里做得不好做得好忙得焦头烂额，或者说和这些羊群弄得自己情绪很不稳定，那其实是我们缺乏了单独的去亲近神的时间。我们看24章的第9节到11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部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是一个很宁静很喜乐的时刻，这是一个他们与神的团契，这是超脱了就是说脱离了那些日常的琐碎繁琐的事物，而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和神来团契。神赋予了这些带领者这个特殊的一个礼物，就好像主耶稣他也会特别的单独带他的12门徒静静的暗暗的到旷野去祷告。那今天我们被神所拣选成为他的羊群的牧者我们就应该去把握神给我们这个特殊的身份，他所应许要给我们特别的亲近的特权。当然我们都可以和我们的羊群一起敬拜神，但是我们更要去把握神愿意就是特别的和我们有亲近亲密的时候。那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样的特权我们把这样的时间拿去忙碌其他的事物，或者说做自己生理性的休息，那其实就很可惜，因为神已经应许这70个长老还有摩西，他特别比70个长老还可以更加的亲近他。那摩西他是能够去把握这样子的机会，甚至第12节神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就要将我的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摩西得到了神的特许，能够更加的与神长期的来亲近，他是甚至住在神那里的。所以当这个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他看出了就是听施洗约翰说神的羔羊，那结果约翰他就想要来跟从主耶稣，那主耶稣就呼召他说，主耶稣那一晚就跟他们同住。所以今天我们想要来做羊群的带领者，不是只是 每天花一点点时间来祷告个5分钟就好。其实我们如果愿意亲近神，住在和神同住的话，神是非常乐意的，因为他已经特许这样子的权利给他的他的羊群的带领者了。那所以呢在作为羊的带领者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有这个属灵的与神的亲密的团契，我们就能够有属灵的眼光，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上。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要和这些羊群亲近，所以是不是就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来和他们把干净然后就跟他们这样子嘻嘻哈哈拉勒。但是普通的这种建立关系打招呼，这样可能还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始终都只与和他们在同一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指出他们的错误，或者说指引他们看见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危险，那指引他们一个该走的路主耶稣已经赏赐这个带领的权柄，就好像早上所读的，神已经拣选古列给他这样的权柄，那神也拣选摩西，告诉他说你可以去带领我的羊，我的百姓。那主耶稣也已经拣选我们，说你可以带领我的羊来亲近我。那如果我们没有去行出这个权柄，我们只和羊在同一个平面上，在那里互相取暖，那就丧失了我们这个带领者的这个职分了。那所以呢，我们要能够亲近神，才能够使我们这个权柄是有力的，否则我们就会像群羊一样那这些羊就失去了带领者，就成为无牧的流离的羊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出埃及记的33章。出埃及记的33章17节，我们刚才已经看见摩西在这个带领羊的过程不断的被神建立，最终使他得到的是什么呢？33章的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我们再看34章的第10节，生命记的34章第10节，生命记34章第10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神借着让摩西来牧养他的羊，使他的一生被神所建立，并且神是直接面对面认识他。这就是我们信仰所追求的，追求让神认识我，我认识神，神纪念我。那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透过这样的服事，其实是很难使自己真正的认识神，也很难在神面前交账，让神最后能够肯定我们这一生对他的服事。那如果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来在每一天或者是每隔一阵子就来反省我们对神交付在我们手中的羊，我们对他的牧养是不是能够得到神对我们的肯定。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有说到，有一群人对他有很多的服事，也去行神迹，也去传福音，但是最后他说，你们是谁？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我们并不希望我们服事到最后被神说我不认识你，而是我们希望我们牧养神的羊到最后得到了神的肯定，说我这个某某某是我面对面所认识的。那所以这是神拣选我们作为他的羊群的带领者所给我们的恩典。那第四个牧者他所扮演的角色，除了他是一个拜神的人，他是一个羊群的照顾者，他是一个羊群的带领者，他更是在末世的羊群的守望者。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的11章，撒加利亚书的11章4到7节。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撒加利亚书的背景。撒加利亚先知，他就是在选民被掳归回的时候，第一次归回要重建圣殿的时候，中间有停工 一段时间，那时神就兴起哈该先知和撒加利亚先知来勉励这些被掳归回的渔民。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他们是在古列王允许之下回到圣地的一群人。那个时候圣殿整个被拆毁，还没有重建起来，也没有以斯拉这样子热心查考神的话语，热心传递神话语的文士，也没有尼希米，因为他们都还没生出来，也没有尼希米这样子的省长带领他们去重建城墙。所以他们就是回到一个荒芜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只有他们这些人。所以是信心虽然有心，但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他们重建圣殿就停下来，手就软弱疲乏，那也没有圣殿的崇拜能够去，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借着圣殿的崇拜来维持他们的信仰。那他们在这些仇敌外邦的环伺之下，在那里很勉强的生存。所以神在这时候借着撒加利亚先知来勉励他们。那我们来看神怎么去形容这一群人。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的11章4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第7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2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神称呼撒加利亚那个时代的那群羊是将宰的群羊，也是最困苦的一群。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外邦的文化被掳的选民，我们被这个外邦的世界所环绕，就跟这个被掳的选民撒加利亚的时代，或甚至到这个从但以理那时候到撒加利亚这个时候整个就是选民只剩下很少数的渔民，那在外邦的文化之下面对很多信仰的冲突信仰的逼迫。那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其实就很像一句话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糟的时代。为什么？因为就物质文化来说，现在是一个文明最发达的时候，医疗也最先进，那我们所用的科技每天都不断的进步，来帮助我们啊做很多事，让我们可以省很多时间。我们也接触到那些哇非常啊先进的人类的思想啊，也能够去啊研究解释出很多以前人所不明白的事情。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厉害啊非常幸福的时代，但同时从属灵来说，这也是一个最堕落的时代，最罪恶的时代。因为人类的文明达到一个最高的顶峰，也就是一个最与神作对的时候，就好像在创世纪那时建造巴别塔，为了要传人的名，那与神来对抗，想要去建造一个很高很高的能够通天的一个巴别塔。那今天啊，这些人类的文明不但想要去表明人定胜天，同时也在譬如生理性别啊，或者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那或者是啊许多啊过去是有道德的啊道德的原则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想要去挑战他的底线。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代也可以说就像这个将宰的羊，就是一个在这个砧板上面待宰的羊，他们也是最困苦的一代。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牧养呢？我们看见在撒加利亚的时代没有人要牧养他们，牧养他们的也把他们给卖了，然后或者是宰了自己吃，然后还感谢神说啊，感谢神靠着卖这些羊我变得富足，靠着可能以现在的话讲啊，可能就是没有忠心的做神托付的工作，但是他却从中能够得到好处。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要忠心的牧养神的羊，但是神拣选了撒加利亚，托付他说你牧养他们，而撒加利亚也就顺服的牧养了他们。但是呢，他的挫折很大。我们看第八节，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那不单是那些同工，那包括这些被牧养的羊也憎嫌撒加利亚。所以呢，这些在圣地归回的这些百姓，其实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被牧养了，很久没有神的话，很久没有侍奉神，所以也是心里很顽梗。这时候先知来牧养他们，他们还抗拒。所以第九节，撒加利亚就说，那我牧养你们了，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由他伤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吧。那今天我们应该不希望自己成为这样。当然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很多的信息它同时带有预言性啊，所以呢最后就看见神自己兴起了自己的牧者，也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在撒加利亚马拉基书之后不久，其实也就过了400年，主耶稣就来临，带来真正的救赎与盼望。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在这个末世，其实真的就很像撒加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所描写的，那神在这样的困苦的情况之下拣选我们做他的同工，我们愿不愿意为神牧养这最困苦的一群呢？在撒加利亚书的9章到10章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可以相信的应许与盼望，让我们在牧养这困苦的一代的时候不致失望。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的9章8到10节。神说，我必在我家 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这是神的应许。对我们来说，可能会觉得啊，这是神加在我身上的重担，我为什么要去牧养这个，比如说家里有青少年不听话，就觉得我怎么这么苦啊。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带领团契或是教会的一些事工，觉得啊，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神说，这是我的家，我要亲眼看顾。我们再看第九到十节，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我们这个时代常常会说，有些人就是管很宽，管到海边。我们在这里看到，管最宽的就是神。主耶稣他亲自从这里管到大海，管到地极，什么他都能够去掌管，因为他是全地的主。而在这个全地的范围当中，他会看顾他自己的家，他会拆他的拯救，谦谦和和的来到。尽管在我们所负担的牧养的事上，可能有战车，有征战啊，就自己在那里很多的不和睦，或者说很多的情绪冲突，但是当我们依靠神，欢迎神亲自进来我们的心，来到我们的侍奉当中的时候，主耶稣的拯救就会带来和平。我们再来看第十六节到十七节，撒迦利亚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哇，这个景象是非常的荣美，非常的有盼望的。他其实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景象是很惨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很软弱。但是呢，主耶稣啊，神借着撒迦利亚先知，他的百姓也给他的工人这样子的应许，到那日一定可以看见这样子的景象，因为神的名是神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神看他的百姓，他的每一头羊都何等宝贵，他也会用他的话语，他的生命来滋润，来健壮，来培养他的儿女。那这是我们做守望者应该要去抱持的信心，以及不能失去的盼望。我们再看第十章的一到二节，刚才第一点我们所讲的是这个应许，这个盼望是主必亲自看顾。那第二个我们要要把握的这个信心，就是要去祈求圣灵充满，倚靠圣灵的帮助。看十章一到二节，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如果我们的牧羊是用这些人间的话，人间的安慰，或者说世上的一些知识 那其实就像这里说的家神的话啦，卜筮所看见的啦，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从圣灵来的信息与帮助。那其实这些都是白白的安慰人，羊也会在这些安慰当中仍然是流离没有牧人的。但如果我们能够依靠圣灵的帮助，先使自己被圣灵充满，我们所说的话就会是圣灵所引导所赏赐的从神来的信息，就能够去使田园生长菜蔬。那同时间我们也要勉励或者说带领我们所牧养的羊群能够和我们一起祈求圣灵的充满，因为这个是神要来改变人心最直接的工作。那如果我们能够去依靠圣灵的帮助的话，我们就能够慢慢的看见改变。第三个，我们在看神的一个应许，就是能够得胜罪的权柄。看十章的十到十二节，十章的十到十二节，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致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应许人一定能够靠着他被改变的，神会再领人出埃及。如果说第一次的出埃及是使人脱离罪权，受洗归入神的名下，那再一次的出埃及就是使人能够真正的脱离这个罪的这种罪的影响。其实我们很多的孩子已经受洗了，但是却仍然过着没有办法和罪切割的生活，时常还是接触这些罪的文化，让罪的思想进到心里，然后从他们的嘴巴说出来，从他们的手做出来。但是神他应许要亲自带领我们的群羊再一次的出埃及。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八节，这里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里说到主耶稣显现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个除灭魔鬼的作为，一方面是借着在洗礼的时候使人借着他的宝血来除去这个罪以及罪在人身上的权柄。那同时第二个除灭魔鬼作为，就是从此在这个神的儿女身上不再做出罪的事情。也就是说，魔鬼他原本是想要在神的儿女身上还可以有所作为，但是神的儿女借着依靠真理神的道存在心里，就不犯罪了。不犯罪就除灭了魔鬼能够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作为的机会。所以刚才所说的神要使人第二次的出埃及，就是说人已经出埃及了，但是呢在这个罪恶环伺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很可能去沾染污秽。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让神的道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立志过不犯罪的生活，就能够彻底的去除灭魔鬼的作为。那这个除灭 就是靠着神的儿女依靠真理的决心以及彻底的去执行。那这样子神就带领人能够真正的从埃及脱离罪的辖制。那所以我们的牧养，其实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的牧养是不是带着这种征战的意识，是不是也帮助我们的羊群能够认识这个罪恶的环境有哪些诱惑，有哪些危险，我们的牧养能不能够帮助他们在末世的征战中活到最后。回到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三章，撒迦利亚书的十三章，这里就说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十三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在末世最后会有很大的征战，在征战当中，这里说会死三分之二的人，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能够坚持，能够持守这个信仰，持守他的圣洁。那这个三分之一会很辛苦，是经历种种的艰难，然后经历这些熬炼还能够存留下来，他们的信仰是真正的纯正的，能够成就是认定神是我的神，也被神所认定，这是我的子民。所以我们的牧养应当是以这个为目标。我们也常常去想，我今天对他的教导能不能帮助他去面对这样的征战，他能不能够活到最后。到那个时候连牧人都被击打，羊都分散了，牧人也帮不了他。到那时候是每个人要自己去面对征战，每个人在这个灵命的生存战当中要去坚持到最后。所以呢在这个守望者的身份上面，我们可以去想，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的羊群备战，我又要怎么样在这个困苦挫折当中不要失去牧羊牧者的盼望。那这个是在末世的牧羊当中我们应该去省思的。那我们最后来看耶利米书的十七章，耶利米书的十七章十六节，耶利米从十五节开始，耶利米在当时的环境也是非常的辛苦，他非常忠心的要牧养神的羊，但是在他的四周充满了很多敌对以及不信的这些声音。十五节，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十六节，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牧人到最后是要去面对神，向神交账的，而耶利米面对神非常的坦然，他知道这些敌对的人这些不信的羊让他充满了挫败，也对他造成很多的伤害， 那这些都是他的灾殃，他的侍奉，他的牧养充满了灾殃，但是面对神，他非常坦然，他没有一句话他不说，就是神托付给他的一句话，他没有一句不说的，他也没有急忙离弃他牧人的职分，他是跟从神做好他牧人的职分。所以在这个牧养的职分当中，其实是让我们不断的去思想自己与神的关系，除了去面对羊，其实可能更重要的是借着牧羊这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儿女，是一个怎么样的仆人，是一个怎么样的羊。愿神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去体验到神对我们的爱，也能够去把握神所要赐给我们独特的这个恩典，也能够在交账的时候得到神的认定。我们一起唱诗31首。